现在时间18点整。
中国广播公司，
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广新闻，我是黄丽凤。台湾供电走钢索，继北台湾在礼拜一晚间供电一度降到了限电的边缘，差点就引发全台大停电之后，在桃园的大园、中立跟桃园这三个行政区，一天当中昨天的三度无预警大规模的停电，总共有上万户受到影响。桃园市议员林涛直言说，全台的限电风暴即将再起，而停电可能未来会常态化，痛斥民进党政府能源政策失灵。桃园市长张善政今天也动怒了，他开炮痛批能源政策在蔡英文总统八年的任期当中荒腔走板，而且是上梁不正下梁歪，未来意外跳电的情况将会越来越频繁。
有一句话大家都知道，说上梁不正下梁歪，这个能源政策在蔡英文八年之内荒腔走板，大家都看得很清楚，民进党一直不肯面对这个上位不到位的能源政策造成台电的财务的吃紧，所有的这些电力基础设施维修都不到位，所以渐渐的这些跳电的这种意外跳电的这种现象越来越频繁啊，我是一点都不意外。所以我在这边一方面就是请台电加紧，因为桃园是用电的大市，工业用电尤其是非常的明显，所以请台电务必加强在桃园这边基础设施的检修。二方面也请这个赖清德总统和新任的这个经济部长，在能源政策要开阔心胸，好好的去检讨过去八年这种错误的政策。
而对于桃园一天当中三度大规模停电，台电公司道歉了，说这个停电的原因是因为电缆不良故障，高压线断落，后续会加强线路跟设备的巡检，避免再有类似的情况发生。而对于台电公司接连出包，行政院长陈建仁的说法是，机组已经修好了，不用担心民生还有工业用电都没有问题。
和平的这个机组呢，现在已经完全修复，那现在就看这个余震的这个状况呢，会逐渐来并联来恢复这个供应。
对于蔡政府不满的，还有前中研院院长李远哲痛批政府骗人。准总统赖清德即将在520上任，而李远哲说，距离2030年减碳目标，人类只剩下6年的时间可以来做因应了。可是政府讲的话很多都是在骗人，像是说2050年要达到净零碳排的目标，这就已经是不可能了。李远哲说，他要找一群人去跟赖清德做讨论，因应全球暖化的议题，希望赖清德在这个方面能够有一个正确的说法。准经济部长郭智辉还有一个多月才要上任，人还没有到职就引发质疑。国民党立委王宏威质疑说，郭智辉根本就是民进党口中的红色资本家，过去曾经替中国大陆华为设晶圆厂，他所主导的崇越科技在大陆各地设厂，不但注册了5家子公司，服务据点更多达12处的大城市。不过呢，还相对于郭台铭，民进党却是双标看待。
赖政府跟新内阁要去对美方说清楚、讲明白，崇越到底有没有帮助华为来新建晶片厂？崇越在大陆的投资也非常非常的多，在中国大陆的服务据点高达12个。按照民进党过去对资本家或者是对企业、台湾企业你们的定义，这也是一个红色资本家，是不是你们又要双标了呢？你们过去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去检验郭台铭，又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看待一个你们过去在你们眼中应该算是红色资本家入主经济部呢？
王宏威还爆料说，郭智辉狼来了，因为他过去曾经好几次都说过要进军职棒，可是后来都反悔了，欺骗了棒球迷，实在欠缺企业家的诚信。另外黄建豪也说，崇越公司违反了证交法的这个案子，郭智辉被判决有罪宣告缓刑，他的律师呢就是国安会的秘书长顾立雄，现在两个人双双入阁，还有什么是比这个情况更加可悲的呢？准总统赖清德的内阁名单陆续的发布，但是风波不断，更多内容稍后广告回来之后进一步提供给大家。
六点新闻夜。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六点新闻夜，我是黄丽凤。好，这节目呢从傍晚的六点钟陪伴您到晚间七点，一个小时的时间提供给大家今天国内外的重要新闻，那包括有国际财经政治民生重要新闻一次掌握。我们现在在中国新闻 YouTube 频道的直播间已经打开了，也非常欢迎朋友们加入我们的直播间，一起来分享您对时事的看法，也请大家帮我们多按赞多留言多分享，谢谢大家的支持。好，就在刚刚大概是半个多小时之前哦，又有地牛翻身了。这是时间在傍晚的5点17分，地点呢在花莲县近海发生了瑞士规模 5.2 地震，震央是在花莲县政府东南方的 11.3 公里处。这次地震深度是 19.2 公里，属于极浅层地震哦。那么地震观测到最大的震度4级出现在花莲县的西堡地区。从这个月的4月3号到现在，台湾地区可以说是余震不断，而且许多的余震哦，它的这个强度还蛮有感的，还是要提醒大家哦，在最近这段时间还是有余震的可能，一定要做好防震的准备了。台海情势方面，520准总统赖清德就职前夕，美国国务院的官员罕见会见了中共的涉台系统官员。这是中国大陆国台办在昨天深夜哦，漏夜在官网发布了消息，正是说美国国务院的亚太助理国务卿康达跟白宫的国安会中国暨台湾事务资深主任贝沙兰在大陆北京跟国台办的副主任裘开明见了面。国台办呢刻意发布了这个讯息，不过对于这个会面的内容哦，倒是保留了，只强调说双方的会面是阐明了中方关于台湾问题的原则跟立场。对此，政治大学东亚所教授王信贤老师分析，相信美中呢针对准总统赖清德就职演说，甚至有关于520前后两岸相关人士的安排是有进行讨论的。另外，根据美国媒体 CNN 的报道说，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跟中国大陆的国防部长董军做了视讯通话，美方重申致力于一个中国的政策，以台湾关系法三份联合公报还有6项保证为指导，重申台海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好，另外是日本外务省发布了2024年，也就是今年最新版的外交蓝皮书。在这份蓝皮书当中，日本重申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也直言说中国大陆呢是现在日本最大的战略挑战。不过蓝皮书当中，相隔5年之后也首度又恢复提到了日本跟中国大陆战略互惠关系，将会优先维持两国的稳定关系，避免冲突，同时载明了将会全面性的推动。而在今天下午，美军有一架 P8A 海神式的反潜巡逻机穿越了台湾海峡。美国海军第七舰队是透过官网发布了声明，这架 P8A 是美方根据国际法在台湾海峡执行任务，维护所有国家的航行权利跟自由。那么在美方的官网证实这个讯息之后，我国防部呢随即也发布新闻稿说，没有错，这是美方的一架 P8A 反潜直升机穿越台海，那么在过程当中一切都是正常的。美国拜登政府2023年10月曾经提出向以色列、乌克兰还有台湾以及其他的盟邦提供援助的950亿美元国家安全的支出包裹方案，参议院方面呢2月中旬已经表决通过了，送到了众议院，不过却卡关。共和党籍的众议院议长强生表示，计划在这个礼拜要着手推动了，把援助乌克兰、以色列跟台湾的法案要分拆，到时候呢是三个案子来做个别的表决。前总统马英九结束了第二次访问大陆之行跟马习二会之后，传出国民党立委最近呢也要组团去大陆访问。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总召傅昆萁今天证实，没有错，时间呢就在下个礼拜520前，要率领国民党的好多个立委一起到大陆访问。那么傅昆萁也强调说，两岸的交流断线，人民呢只有自救，现在观光产业不只是寒冬，大量解聘潮可能发生，还有很多的农渔产 品是没有办法行销到大陆的。就因为两岸没有办法做良善的沟通，全国百工百业都迫切希望两岸交流，人民可以互通观光，共享和平的红利。他说在这个关键的时间点，国会议员呢应该要把责任承担起来，政府不做，那我们自己来做。根据了解，国民党立委的这个访问团出发时间是定在下个礼拜五26号，大概是有这个20多位的蓝营立委会一块儿前往大陆进行4天3夜的访问。那么时间方面呢，会错开立法院每个礼拜五跟礼拜二的一个院会，希望能够尽量的减少争议。那么现在还有一个观察点，就是根据近新闻的报道说，这个访问团呢其实是请立法院的政副院长，虽然都是国民党籍的，这个韩国瑜跟江启臣两个人事先并不知情。那么对于说蓝委即将要组团，
半导体不是只有护国神山，想投资真正的隐形英雄，力争上游就对了。国内首档锁定全球半导体上游设备与材料厂的 ETF 中信上游半导体，股票代号00941，带你与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同行，指导半导体核心财富。2月26到3月1号称王募集，申购速洽中国信托投信与全台各大证券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两个人事先并不知情。那么对于说蓝委即将要组团到大陆去访问，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干事长吴思瑶说，尊重国民党立委的行程，可是很希望说你不要影响到立法院的议程，因为我们的国会议员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监督的这个本分，你必须在国会要认真的问政。准总统赖清德的国安团队人事还没有正式宣布。那么蔡英文总统呢，昨天是接见了纽西兰国会跨党派友台小组的访问团，在介绍与会来宾的时候呢，主动宣布国民党的他主动宣布的是总统府秘书长林佳龙将会接任外交部部长，那么现任外交部长吴钊燮则是转任国安会秘书长。由于蔡英文的这段谈话引发了关注，我们来还原当时小英怎么说。
我们今天一起会面的我们总统府林佳龙秘书长，也是我们下一任的外交部长，以及我们现任的外交部长，也是未来的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
而这应该是准总统赖清德的职权。那么在小英发布了这个人事的相关消息之后呢，现在蓝委方面国民党立委罗志强认为这是蔡英文总统越俎代庖，逾越了职分代人办事。舆论同时质疑说蔡英文这个举动很不适当哦，指导了赖清德的江山。民进党立委王定宇跟吴思瑶今天就站出来护航，说这显示呢蔡英文应该是跟未来的赖总统对外交人事方面早就有共识了。
这个人事消息的揭露，那我相信在赖清德跟蔡英文总统之间一定有相当的默契。对赖清德来讲，这也是一个接诸国家稳定的重要性。
而准行政院发言陈世凯说，人事确定了就会有正式的记者会来发布。民进党政人士也说，蔡英文呢以为这两项的人事已经公布，这是认知上的误会，并没有要抢先来带赖清德宣布的这个意思。那么有关于这个内阁的争议，还有就是准经济部长郭智辉，为了他一连串的这个争议事件，现在蓝绿双方还在持续的交锋。我们马上连线的是中广资深记者李仁月，仁月上线了吗？
是，主播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准行政院长卓荣泰是在昨天发布了六大财经部会首长，宣告新内阁的财经团队成军哦。那么这里头经济部长是由崇越集团的董事长郭智辉出任，成为最大的黑马。不过呢，这批黑马从昨天开始抢进了版面哦。从曾经当过郭台铭的司机啊、翻译，到他的职业超斜杠的跨足了这个半导体、绿能、养殖渔业，还曾经哦因为违反了证交法被判刑。辩护律师呢就是外传即将出任国防部长的顾立雄，学经历呢一一的就被翻了出来。那么国民党立委呢更是锁定哦，他根本就是红色资本家猛攻暴打，绿营当然也是出来护航哦。那么对整个事件的一个发展，仁月怎么观察嘞？
对这个事件的今天的新发展是说，这个国民党立委王宏威跟黄建豪呢是先指示，今天是指出了这个郭智辉的崇越科技呢跟他子公司呢 是在大陆的有12个城市有这个有分布这个服务据点，包括了像上海啦、北京啦、成都啦、深圳这些地方，有12个城市都有这个据点。那另外呢，也在大陆有注册了5家的子公司。那根据这样的一个标准来看的话，其实王宏威就质疑了，如果说同样的标准放在先前，尤其是去年大选期间的话，像这个比较指标性的企业家，像郭台铭等等，那这个其实在过去来讲就会被，其实就会被民进党会指称是这个所谓的红色资本家嘛，在这个赚了相当，跟大陆有相当多的这样的生意合作的关系，所以就在今天的进度来讲是质疑说，这个民进党如何去看待这个郭智辉呢？在过去整个大陆的这个发展的状况嘛，那就另一方面呢，国民党方面也质疑了，就是说赖清这个。郭智辉呢，这个崇越科技在过去呢，为什么会被点出，就是说跟大陆方面有很密切的关系合作，就是说在去年的时候呢，是在这个彭博社是有报道了，这个崇越科技呢是帮这个大陆的这个华为设立的这个参与这个华为设立晶圆厂的过程嘛。虽然说昨天这个崇越是有出来解释说，这个他合作的部分只限于在这个环保跟废水处理的这个部分，但是还是会被质疑了。也就是说，特别是被这个彭博，也就是代表美国立场方面来点名他的这样一个在这个华为的整个晶圆产业的过程当中他的一个角色嘛。所以为什么今天会由这个郭智辉来出任经济部长，为什么外界会在质疑说为什么赖清德会找一个这样一个人选，尤其是在被美国点名不放心是红色供应链的这样一个人选来当经济部长，是故意要气美国吗？或是有什么样的这个想法，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其实也在今天有相当多的讨论。当然国民党的这个质疑的一方面来讲，其实也是要质疑今天的民进党如何去看待过去的民进党，民进党是不是又是一个呈现一个双标的状况嘛？因为如果说其实我们很务实的来看这个两岸的产业发展，其实布局两岸本来就是一个企业的趋势嘛，也是其实也是台湾的企业在整个全球的这个竞争市场上相当占优势的一个地方。但是因为这民进党先前的这个整个意识形态，包括了布局对岸的这个策略来讲，或者是这个在两岸对抗的角度来讲，都相当，民进党部分是一直是十分鼓吹这个锁国跟对抗，尤其呢常常这个奔走两岸的这个企业家常常会被扣上红帽子。所以呢今天但是其实民进党自己他这个本身自己通两岸啊，做生意在两岸做生意状况也是比比皆是的。那所以民进党在过去其实就被各界质疑说，民进党在这方面在处理两岸事务上，尤其两岸的这个通商上面的这个双标的状况相当严重。那今天又特别呢，又是找了这样一个有相当指标性的这个郭智辉来担任经济部长，也让各界质疑，那接下来民进党如何去看待他们在这个未来两岸的这个产业方面或者是通商方面，民进党要如何自处？
好，仁岳，我们把这个话题拉回来，你刚刚有提到，但是就是一下子就略过了，就是说现在外界可能有一个说法哦，其实赖清德一定是做过功课也是知道的，可是他终究还是找了现在被外界认为说有这个红色资本背景的郭智辉来当经济部的部长。会不会有一个可能，就是赖清德其实呢也在修正调整两岸路线，然后借此来释出一些讯息哦，来测试水温呢？仁岳怎么看？
对，这可能是一个可能的方向。因为过去其实因为大家都很知道赖清德因为自诩为这个务实的台独工作者，所以在整个这个统独立场的光谱上是相当立场鲜明的。但是其实赖清德的整个其实我们说他的用人也好，或者他各方面的意识形态也好，好像是相当的极端，但是好像又在某种方面又透露出了相当的弹性。比如说像他在选举的时候提到说，在这个核电的部分好像可以把核电厂当作是一个应急的这样一个设施嘛。当然这个应急的这个说法引发了相当多的争论，但是好像变成，但是这个话一出呢，又让大家会认为是不是整个赖清德赖政府在执政之后会对这个能源政策是其实是有一些弹性存在的。所以也就今天在这个处理这个郭智辉的这个人事方面的话，这样一个人选出来，是不是好像又会让大家认为说，这个民进党赖政府在处理这个两岸的这个议题上的话，尤其是通商的议题上，是不是有一些新的这个弹性存在？尤其呢， 我们可以看到说，接下来郭智辉他在处理这个两岸的问题上，尤其的问题上，是不是会是一个比较弹性的做法？这个就是接下来会是一个观察的指标。而另一方面，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其实在能源政策上，其实郭智辉他的一个角色也是相当的具有可讨论性，因为大家知道说，他这个虽然说在这个半导体上面有相当大的表现，但是呢，其实在这个他也同时涉足了这个光电跟绿电的部分。那尤其经济部长这样一个角色，先前尤其像昨天呢，这个卓荣泰的这个准阁揆，他也特别点名期待他来处理五缺的问题，也同时尤其是关于供电稳定的问题。当然，昨天晚上在桃园就发生很大的、很严重的大停电的状况，是好像看起来是打脸了整个民进党政府跟卓荣泰他的这样一个信誓旦旦的保证。但是很明显的，接下来要处理这个能源这个供电稳定的问题，会是接下来新任的经济部长相当重要的一个必须面对的课题。那这样的这个情况，以郭智辉他的过去的产业背景来讲，他能不能务实的看待整个能源供应的问题，能不能务实看待光电的这个目前存在的问题，以及这个核电接下来的前景，其实也就是接下来大家如何观察民进党尤其是赖政府的这个施政弹性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指标。
好，这个由准经济部长郭智辉所引发的这个话题哦，还有一个我们要谈到政治风险了。像是资深媒体人赵少康他就说，部会首长要做的是政治决定，要负政治责任的。就算之前你在业界表现得很好啊，可是也不代表你就适合来当官，来当政务官哦。那么现在这个赖清德是找了专业素人来当部会首长，根本有可能一个情况是你没有弄清楚政务官跟事务官角色是不一样的。好，任院你怎么来观察这个层面方面的一个政治风险呢？
确实哦，这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观察指标，就是说确实你就这个政务官来说，他做的是一个大方向的决策，大方向的一个制定，那真正要落实来讲的话，是必须靠庞大的这事务官的官僚体系来能够把它务实的把它实现出来。但是其实在过往的经历当中，还是有相当多你的这个政务官的所带来的这个理想的部分，跟实务上从法治也好，从制度也好，从各项的务实的操作面来讲也好，或者是整个官僚科层体制来讲，都有许多需要磨合的地方。那也就其实像我们过去也都提到说，像这个当年扁政府时代启用了这个钟台仪当经济部长，他当时在华航的部分好像在账面上处理得相当漂亮，所以引用他来做这个经济部长。但是呢其实做没有很久的时间，就因为没有办法适应，包括了这个立法院的质询也好，或者是整个科层体制也好，就反而就很快就凋零掉了，还被自诩为这个是这个误入丛林的小白兔嘛。好，那也确实，这也说明说经济部长他其实除了这个包括前景的前瞻的这个未来的高科技产业之外，他还有相当多方方面面的这个千头万绪的工作，包括像这个油水电的重要基础设施等等。所以其实经济部长他还有许许多多的工作要做。那究竟这样的一个状况，我们所说的这个关于政务的这个前景决策的部分，跟这个实际上很多的日常柴米油盐的这个琐事的部分，能不能够做很好的磨合，其实也就是接下来新任部长的挑战了。
好，我们非常谢谢中广资深记者李仁月所带的观察。那么这个准经济部长郭智辉哦，昨天在卓荣泰发布了这个人事案之后呢，引来了一连串的争议，不过也有人是对他送上祝福的。我们来看看，就是郭智辉先前他是当过了鸿海集团创办人郭董、郭台铭的司机跟翻译。郭台铭呢，在昨天沉默了一天之后，今天下午发了一个声明喽。他说他要恭喜郭智辉出任经济部长，说呢他曾经在日本很仰赖的是郭智辉，亲自开车陪着他去拜访厂商，也称赞郭智辉呢以自身的聪明跟才智努力奋斗，成为一位成功的跨国的创业家，也恭喜他哦。那能够来担任台湾的经济部的部长。此外呢，现任的经济部长王美花今天说呢，第一时间他就跟郭智辉打了电话，表达恭喜了。不过，当了经济部长好多年的美花也说，经济部呢是一个有非常多细节工作的公部门，那么你要掌管的产业也相当的广泛，所以目前的任务呢，就是尽快的把经济部的 一些细节跟工作，跟郭智辉来做仔细的交接，让他上任以后呢可以紧速的上手。不过呢，他也同时肯定郭智辉说是一个非常有国际观，然后在业界经营很多年了，非常欢迎他来担任经济部长的这个职务。业界方面，今天三三会呢刚好是举行例会，理事长林柏峰针对财经内阁名单表达了期待，他说这一次由产业界人士来出任，这个就是一个新内阁的亮点咯，所以他呼吁新的财经团队稳定供电，为合理的电价努力，同时期许新团队的带领下可以呢让台湾的 GDP 达到 3.5%。 在新内阁的人士陆陆续续发布已经来到第三波的同时，外界关注的是现任的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他到底有没有位置可以坐呢？今天下午最新消息说，郑文灿传出呢要接任的是海基会董事长喽。准总统赖清德两岸外交人士布局逐渐明朗，那么除了这个林佳龙确定出任外交部部长，人事案呢已经在昨天由蔡英文代为宣布之后，今天最新消息就是说郑文灿要接任海基会的董事长。也不要意外，我们刚做了功课发现，其实郑文灿呢跟海基会在过去就有渊源了，因为在陈水扁的时代呢，郑文灿就曾经担任过海基会的副秘书长，之后又担任了民进党中国事务委员的发言人。从2018年开始，郑文灿又在出任中华港澳之友协会的会长，一直到现在。所以呢，也被认为说其实他还蛮适合来接掌海基会的。那么海基会现任的董事长是前总统府的秘书长李大为，李大为在去年2月回任海基会的董事长。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萧旭岑日前呼吁蓝白合作来修改反渗透法，排除两岸交流的阻碍。民进党主席赖清德，因为今天礼拜三，民进党开了中常会，赖清德说呢，马英九访问大陆回到台湾之后，国民党就立刻主张修法了，可是其实相关的法令并没有阻碍到任何的交流。他说国民党的主张显然呢更会去伤害到台湾跟区域的稳定跟和平，所以赖清德说他要请国民党审慎的思考这件事情对于国安的影响。天气方面，今天各地高温炎热，气象署在下午呢一度是针对台南、高雄、屏东、花莲、台东发布了高温资讯，台东还出现焚风，温度高达有 38.2 度。那么这样的一个天气明天就有不一样了，今天晚间开始要变天，封面通过，降雨明显，也会降温。好，伊朗上个礼拜呢对以色列发动了空前的袭击，以色列国防的参谋总长哈勒维史言做出了回应，引发市场担心这个中东的战事扩大，所以市场的利空频繁，在昨天全国股市哀鸿遍野，台股昨天是大跌了547点，那么今天呢绝地大反攻哦，盘中涨了300多点，中场是上涨311点，收在20213点，今天的涨幅 1.56%， 成交量放大到了4052.78亿元，柜台指数涨4.81点，以250.33点作收，涨幅 1.96%， 成交量1064.04亿元。日本股市还是走跌的，下跌了509点，收在37961点，跌幅 1.32%。 韩国股市下跌25点，2584点，跌幅 0.98%。 韩国的股市呢今天的这个跌幅大概就是落在 0.98% 左右。港股方面平盘震荡，16251点。大陆股市上海综合指数上涨64点，3071点。深圳成指来到9381点，涨226点，涨幅 2.48%。 印度股市还是走跌哦，跌掉了456点，收在72943点，跌幅 0.62%。 汇价方面呢，台北的汇市方面，台币今天呢是升值了 1.2 分，收在32.478兑换一美元，欧元兑换美元 1.0643， 美元兑换日元 154.59， 一美元兑换 7.2375 人民币。黄金价格最新报价每盎司来到2389美元。以上是最新的财经资讯。好，在这个台股方面有一个情况，投资人都觉得好奇怪，打了一个大问号。所以现在呢台湾证交所说他们已经在着手调查进 进行了解了。怎么回事呢？这个是生技股王的药华药，在今天凌晨两点钟，正当多数的投资人都在睡觉的时候呢，这家公司突然发了重讯，公告公司董事会的决议，说原定他们今年要办的这个现金增资、私募、发行海外存凭 GDR 全部都要取消了。那么由于这家公司呢，这个月的二号月初哦，才公告要办理50,000张的现增筹资案，短短15天当中，你的政策就急转弯了，从需要资金到资金充沛，说这些呢相关的增资案通通取消，所以呢市场就质疑说你是在玩弄我们投资人吗？所以证交所也说，收到这讯息之后呢，正在进行调查跟了解。提到这家公司药华药呢，它曾经在2021年以新一代长效型的干扰素新药百思瑞明打入了美国罕见血癌的用药市场，拿下了7年孤儿药的独卖权。期间呢，有一个艺人叫做张钧甯，张钧甯当时就说他有参与他们的私募，认购了256张，账上的获利达到4700多万元。哎，这个新闻呢，一度还引发了很多媒体的跟进跟报道。好，这个药华药去年的税后亏损新台币6.23亿元，每股亏损是1.93元，所以月初他一个公告就说他要来办理现增还有这个私募的计划，但是突然就在今天凌晨透过重讯的方式公告这些计划通通取消。金管会主委黄天牧没有获得留任，那么新任的主委是由政大商学院的副院长彭金龙老师担任。黄天牧今天在立法院财委会答询的时候说，他已经打电话了去恭贺彭金龙，上任前有机会呢两个人会交换意见。黄天牧也盛赞说，彭金龙来接金管会很好啊，他历练完整而且学经历俱优。张佳琪报道。
内阁名单揭晓，金管会主委黄天牧确定不会续任，但他已经是目前任期最久的主委。黄天牧17号赴立法院财委会备询，朝野立委不免关注人事议题。黄天牧答询指出，自己跟新任主委彭金龙认识多年，过去也向他请教过保险政策议题，也已经打电话向彭金龙祝贺。黄天牧说，
其实我跟彭主委是旧事啊，那我对他有8个字，就是历练完整，学验俱优啊。那我昨天也跟他通过电话，那我想未来在他上任之前，我们有机会可以交换意见。
有媒体影射金管会官员到立委罗明才大香山招待所赴宴，被认为此事是黄天牧未能续任的关键。立委郭国文表示，以他的观察，黄天牧应该是任期的因素未续任，而不是个别事件。黄天牧也在读访时严正表示，在政府服务应该有最基本的官箴，经查明证实子虚乌有，部分媒体以此方式污蔑金管会，非常遗憾。中广记者张佳琪台北报道。
还有就是星光集团旗下大台北网思，因为前任董事长许荣富过世了，所以昨天开了董事会，推举了星光金的前董座，也是集团大佬吴东进来担任新任的董事长。吴东进重出江湖咯，所以呢公司随即发布了重讯公告。那这讯息也在网络引发了好多的网民讨论，说以前星光金的经营经验哦，会不会让这个被视为长期定存股的大台北瓦斯会有改变呢？好，这个也是现在呢市场在关注的一个焦点。持续来看的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城市杜拜，相信有很多朋友你要飞欧洲啊，飞这个埃及，你会在这里做转机嘛？杜拜呢，因为气候异常的关系，哇，发生了一个跟电影情节一样的水淹杜拜，短短12个小时当中，它下了当地一整年的雨。来了解这个情况，戚海伦报道。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影片显示最近成为世界第二繁忙机场的杜拜国际机场停机坪被淹没在水下，机场因此停止营运大约半个小时。机场公告证实营运持续受到严重干扰，杜拜周边通往机场的道路发生了严重洪水。机场气象观测数据指出，周二短短12个小时内就下了将近100毫米降雨量，而根据联合国数据，这相当于杜拜全年的降雨量。雨下的又大又 快，道路成了河流，有些驾驶人被迫弃车逃生。 CNN 报道，杜拜和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其他地区一样，气候炎热干燥，一般降雨很少，基础设施也没有到位来应对极端事件。人类造成气候变化这类的暴雨事件将变得更为频繁。阿曼通讯社报道，阿曼王国周日开始遭受猛烈雷电、暴雨和强风袭击，导致阿曼北部和东部多个山区出现山洪，有人被河水冲走，造成了死伤。记者戚海伦报道。
来看一个应该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选举了，即将在印度登场。这是印度国会大选，这个月的19号，好快哦，就是后天咯，马上要举行了。这场大选被视为全球规模最大的民主选举，因为它的合格选民数有 9.7 亿人，各党候选人拉票出奇招，有人呢是牵着这个代表神圣的白牛，白色的牛上街，有人呢是当街就下厨了，希望可以收服选民的位，寻求第三任期的总理莫迪哦，今年元月份，他当时就在清真寺的旧址举行了印度教寺庙的开光仪式，拉拢广大的印度教的信众，也让这个印度的宗教关系更加的紧绷。好，这个投票呢会从4月19号开始进行到6月1号，分成七个阶段来进行投票。而且因为这个选民哦太多人了，有9.7亿人，所以目前已经知道他要动用的电子投票机多达了550万台，选务人员多达1500多万人。新冠疫情爆发以后，相信有个工作模式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也曾经一度采用叫做远距工作。有一个这个人力资源平台就针对了城市哪些城市适合做远距工作，做了一个全球100大城市的排行榜，台北入榜咯，我们的台北排名第8名。那么最适合的城市是在西班牙的马德里。
中广新闻网 News Radio。
现在时间来到18点39分，我是黄丽凤，感谢大家继续收听收看6点新闻夜。好，我们现在在中广新闻网 YouTube 频道的直播间已经打开了，非常欢迎大家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哦，跟我们的好朋友大家一起来聊聊，同时分享您对时事的看法。线上好朋友请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多刷留言板。那么中广新闻网的 YouTube 频道正在冲30万的订阅户，哎，我们现在可能就差您的订阅，马上要进入29万的这个订阅者咯，希望大家能够多帮忙喽。啊，来看的是一个令人遗憾的消息，居然因为打赌然后游到对岸意外死亡了。这个是发生在新北市的永和区，传出一起溺水案哦。那么来还原一下，时间是在前天，当时有4名高职的学生，正是青春年华，这4个学生呢到了绿光河岸公园，其中有3个学生就打赌说，哎，我跟你赌哦，我可以游到对岸去，哎，还拿了1000块钱来当做他们的赌金筹码。好，3个人游出去之后呢，有2个人上岸以后就自己回宿舍换衣服了，另外还有1个人呢，男同学迟迟都没有出现。这2个学生呢回到宿舍换好衣服以后都觉得不对劲哦，所以呢又回到河滨公园去找人，可是只发现了这个男同学的随身物品，人不见了，所以只好呢也立刻打了电话跟警方报案。警消出动搜寻1天，在今天中午终于找到了这名失踪的男同学，可是呢他已经明显的死亡。晚餐时间这个讯息真的是太黑心了，这是有查获到进口虾仁干贝，结果他贴了这个篡改产地跟有效日期。在新北呢有一个黑心的水厂商，总共有多达6亿元价值的这些水产品改了产地，改了有效日期，那么现在流入市面。新北地检署依照诈欺取材伪造文书还有商品的虚伪标识不实罪嫌，起诉了这家公司叫做玉红贸易的负责人陈志新。4月3号花莲强震到今天震灾之后的第15天了，天王星大楼呢先前是倾倒的，在今天终于是完成了搜救跟拆除工作。天王星大楼在强震当中倾斜，也造成了康姓女老师罹难，灾后第15天今天完成了主体的拆除工作。重机具包括有大钢牙还有挖土机哦，特别是在天王星大楼前列队向罹难者致意，那么全体工作人员跟花莲县政府的人员也一同脱帽致意， 重机具从今天开始正式退场。这场的强烈地震也让花莲县的观光旅游业进入到寒冬。花莲县社会处长陈家富说，地震以后呢，除了汉平酒店山月村宣布歇业，分别提出大量解雇83人跟40多名的员工通报以外，陆陆续续哦又接获了18件总共有160人的解雇申请，而且大部分都是属于观光产业的。那么现在算一算加总，大概在地震之后，因为这个震灾的关系，花莲呢暴增有300人，现在没有班可以上。这次花莲的大地震重创了当地的交通跟观光，对于灾后的重建，交通部长王国材今天说，观光署已经在拟定相关的振兴跟补助计划了，最快五月份起就会实施。那么主要针对花莲的铁公路跟观光的振兴复苏，预定要投入的是新台币30亿元。
观光署现在大概有三波啊，他现在正在拟方案。第一波就是相关的一些减免措施啊，然后第二波是这个，包括他们现在有些房子受损，住在外面，让他们去住旅馆啊。那第三波就是当重建做完以后，包括自由行跟团客的补助啊，这个比如说交通，还有包括一些建筑物。差不多应该是在五月或六月。现在我们对于在花莲的部分哈，铁公路观光哈，初步估计大概三十亿的这个经费。
在今天有媒体报道说，国民党呢有一名大咖是家暴惯犯，涉嫌长期对出身企业望族的太太言语精神暴力，而且在今年的三月份哦，还对未成年的儿子羞辱辱骂，拿了手机砸向儿子，当时就逼得太太不得已只能够家暴中心来进行通报了。由于夫妻两人在社会上呢都很有名气哦，又牵涉到政治，为此还一度下了封口令。国民党文传会主委李彦秀今天出面进行切割，他说国民党面对家暴绝对都是零容忍，
家暴零容忍也是一直是我们重要的政策之一，这些公布避免对于家庭跟未成年子女造成进一步的伤害，所以我觉得让社福团体介入进一步的调查。
另外周刊也提到说，这起案件呢，当地社福机构也就是台北市政府到现在都还没有开案调查。台北市长蒋万安说，市政府只要是接获了通报，一定会在第一时间来做处理的。
不管是肢体、言语、心理、精神甚至经济上的暴力，我想我们都绝对依法依规定依照现有完整的机制来运作，依照程序，只要接获通报一定第一时间即刻的介入来处理。那任何家暴案件只要属于儿童的部分，我们一定会即刻专业的评估介入并且开案。那家暴案件当中属于成人的部分，好，我想我们会第一时间进行评估。那主要只要是属于高危险的案件，我们家访中心都会召开高危会议，非高危险的案件我们还是会经过专业的评估，并且纳入当事人的意愿作为一个评估的参考。
来关注的是法界呢正在发起白花运动，这个白花是白色的花朵。承办台版柬埔寨案的士林地方法院法官李昭然上个礼拜传讯给他的妻子说我很累之后呢，从宿舍的顶楼坠楼离世，震惊了司法界。司法院长许宗力日前到士林地方法院去视察，他对法官呼吁说，请大家注意身心健康，然后多多参与户外的活动，不要把自己整天的都绑在工作室，绑在办公室里。可是基层法官不买单哦，怒轰说何不食肉糜。全国法官现在也在进行串联，要进行白花运动，预定呢是在事件发生满一个礼拜，也就是在4月19号这个礼拜五，就是后天了，后天中午的12点钟，全国各地的法官会串联，当下会放下手边的工作，然后呢自行在你所在地的法院大门口献上白色的花朵，像是白菊花啦或者是花束，来表达思念跟祝祷之意。这也是台湾史上呢第一次法官集体串联所发起的哀悼运动。国民党立委徐巧芯大姑夫妇涉及到诈骗洗钱案，整个风波呢已经烧了好多天了。徐巧芯是跟政治评论员温朗东直接杠上，他也公开指控温朗东曾经装疯逃兵诈欺国防部得坐牢。
十几年前温朗东入伍当兵，因为要当一年多， 他不想在里面浪费生命，所以他打算装疯逃兵，把地上的草塞进嘴巴里吃，随地便溺大小便，等着坐牢吧，温朗东。
而对于说温朗东的部分呢，他也出面澄清，强调是军方的医院诊断他患有躁郁症，没有办法继续服兵役。不过他说他自己至少呢当了四个月的兵。进一步反击徐小新的老公刘彦礼说，当年呢是不是你在父亲的陪同下到了国军的高雄总医院屏东分院去体检，当下就直接获判免服兵役。被点到名的刘彦礼，他现在是台中市政府研考会的主委，今天呢就秀出了当时他被诊断有运动功能障碍的右小腿血管瘤的病例，强调当时他到医院去做体检是一个人去的。温朗东的指控是不实，不是事实，伤害到家人是应该要来道歉的。那么整体事件呢，也陆续爆出有家暴的问题，因为徐小新曝光了32秒的长度，大姑父也就是他大姑的先生哦，扬言杀他全家的音档跟截图。现在台湾基进也加入战局，到北检告发徐小新涉及诈欺、贪污，还有违反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点名徐小新呢，对于大姑夫妇涉及诈骗洗钱案，一开始是说谎的，后来的供词又反反复复的提到交给婆婆新台币100万元资金，这个部分呢，到现在也是说不清楚。好，对于徐巧芯的这个相关话题呢，还有人在问说，那是不是要对徐巧芯来发动这个罢免案呢？好，这个徐巧芯有回应说，他相信哦，选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不怕发动罢免。
所以我想要请教，罢免我的理由是什么？我涉入了诈骗吗？我参与了洗钱吗？我有帮助诈骗集团吗？不仅都没有，我还提案修法。所有的事情打了这么多天，没有任何一项的证据实际指控我参与了诈骗洗钱，或是我有协助诈骗或是洗钱。那请问你们要进行罢免的理由是什么呢？所以我对于所有的事情一向是正面直球对决，我也不怕486先生发动罢免，因为我相信所有的选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被视为前建国造推手的国安会咨询委员黄树光请辞，昨天晚间漏夜发出了370个字的声明。他说请辞呢，是因为大选期间有政治争议，伤害到国防战力，为了避免不负责任的言论不断的伤害人民感情，所以他决定辞职，纯粹是因为他个人已经身心俱疲了，跟他人没有关系，更无关任何的政治因素。国防部长邱国正今天到立法院被询，他肯定黄树光很尽职。那么至于黄树光的离开是否影响到前建国造的整体工作，邱国正说这个就要再做进一步的评估了。张伯仲报道。
对于前建国造召集人黄树光以身心俱疲为由请辞，邱国正说他也是事后才得知。他表示，
个人的心理感受我可以感同身受，他反映出他的身心俱疲吧，但是我觉得对整体工作来讲的话，平常这些工作推动都有一个团队的，他不是一个人在那边主导，至于心理上会有受到影响，这我还有待评估，但我相信啊，对工作推动来讲的话，应该不至于产生太大的一个阻碍。
外传随着黄树光的离职，前建团队也将解编，业务将重新回归国防部掌控。邱国正只说不会，并解释这个团队负责前建研发的专案研究，专案小组成员有许多都是现役军官，可以持久专注于这项工作，不会因为单一人事改变就让整个团队生变。而有关前建国造案的进度，他透露在每个阶段专案小组就会派员来对他做说明。至于传言将接任国防部长的郭立雄怎么看待前建国造案的发展，邱国正提到郭立雄身为国安会秘书长多少会有所了解，但实际状况他不很清楚。他说过去开会都是由国防部和前建专案小组研商，这部分他并不了解。中广记者张伯仲台北报道。
准阁揆卓永泰陆续发布新内阁人事，不过上个礼拜发布的内政交通等部长被抨击，这些人呢是独老男，这个独呢台独，老是年纪太大了，男是台南的男、哦、说这是一个听话的内阁。那么昨天呢又发布的是财经科技部会，又几乎清一色是新面孔，虽然党政人士标榜无党籍呢是来自于产业界学术界，可是到底这个新内阁能够在520之后顺利上路吗？现在外界还是有很多的问号。李仁月报道。
准阁揆卓荣泰在上个星期五及本周二连续公布两波内阁人士，星期五公布包括内政部长刘世芳、交通部长李孟燕、法务部长郑明谦、教育部长郑英耀以及文化部长李远。这份名单连同第一波的政院三长和属于总统职权的国安团队，令国民党立委讥讽是独老男，也就是台独派系色彩鲜明，老面孔不断，以及台南帮、高雄帮充斥。虽然有评论认为除了刘世芳之外，其他的四位新任部长都是无党籍，符合民主大联盟的精神，然而大选时的民主大联盟就遭到质疑，根本是小绿、侧翼以及招降纳叛。再看这份名单，李孟燕出身赖清德的台南帮，郑英耀曾经在谢长廷、陈菊时代两度出任高雄市政府教育局长，而李远除了担任柯文哲时代的台北市文化基金会董事长之外，在扁政府时代曾经历任台视节目部经理以及华视总经理。郑明谦除了在廉政署以及北检检察长任内侦办林姿妙和高虹安的相关案件，更被起底曾经在赖清德立委时代重办和他发生行车纠纷的小混混，还被视为赖政府日后向党内党外开闸的一把刀。说穿了，新任阁员的从政经历都和民进党关系密切，根本无关无党籍所象征的多元参与以及多元价值理想性，反而被质疑相对于赖清德的强势领导，这些老班底将会是听话内阁。而相较于前一波的老面孔，星期二公布的国发会、经济部、数发部、国科会及金管会等财经科技小内阁清一色是新面孔。虽然业界评价准经济部长郭智辉身价超过百亿元，也将会是最懂得半导体的经济部长，而其余新任阁员在 AI、 资通安全、金融创新的各个领域也都各有专长，然而出身业界和学界的背景固然让人耳目一新，但是否真的能够务实开创新局、解决五缺问题，看公务机关的组织磨合又是否顺利，会不会又变成是误入丛林的小白兔，这些恐怕都还需要520之后的检验。然而就在新内阁人事陆续发布之际，又发生主导前建国造的国安会咨询委员黄曙光请辞，却是由包妹立委黄珊珊证实，还有蔡总统在接见外宾的时候自曝总统府秘书长林佳龙将转任外交部长，而外交部长吴钊燮将回任国安会秘书长的奇特景象。显然随着520前的人事布局推移，民进党内仍旧是暗潮汹涌。中广记者李仁月在台北报道。
相隔了12年之后，台北市呢再度主办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因全中运即将登场，台北市教育局宣布，全台北市总共有150所国中还有高中职学校，从本月22号下个礼拜开始到本月25号要停课4天，那么国小部分是照常上课的，所以就有家长出来抱怨说啊，怎么会不同步呢？对此北市教育局说，全中运不会使用到国小的场地，而且参加选手你都是中学以上的学生，工作人员包括了老师跟教练也都是中学以上的人员，所以国小维持正常上课，就没有补课跟停课的问题了。出国玩也有机会，你可以拿到补助款5000块钱的哦。这是外交部领事事务局提供了出国登陆服务，从现在开始到12月31号，民众呢，只要你是在出国之前或者是在进行旅程的途中哦，只要是在外交部领事事务局的 LINE 官方账号完成了出国登陆，你就可以在出国的第二个月获得了抽奖的资格。那么这个头奖最高就是5000块钱，有一个吉祥券哦。另外呢，还可以抽出相关的奖品哦。那么5000块钱的这个名额，每个月有2个，是月月抽。好，希望大家呢都有机会能够幸运的中大奖。屏东的小琉球每到假日游客是非常多的哦。那么现在决定要开征一个名目，叫做海洋保育费，你要多花点钱了。怎么回事？温兰奎报道。
听说7月1号开始要收取海洋保育费，经常到小琉球潜水的吴小姐代表赞同。
不管是哪个潮间带，只要是人类会踏足到的地方，我觉得收费都是合理。因为不管你再怎么样小心，你脚一踏下去，你认为你有避开某些生物，避开某些珊瑚礁，但是你踩的一些地方，有一些生物是你看不到的，那个全部都是伤害啊。
这几年小琉球是相当夯的旅游景点，多数游客都是冲着美丽的海洋而来。除了潜水，岛上几个潮间带，每当海水退潮之后，更可以看到导览人员带着游客探索海洋生物。为了减少对潮间带的负担，屏东县政府16号进一步公告，将山福、鱼城尾和杜仔坪三处潮间带列为保育示范区。从今年的7月1号开始，除了向每位游客收取60块钱的海洋保育费之外，也将采取人流管控，规定同一个时间进入各潮间带的人数以300人为限，而且只能够走在规划的路线上。中广记者温兰奎屏东报道。
拥有多位竹科老板支持，国内知名的球队新竹工程师金豹被掏空，那么现在呢，决定要提起告诉了。